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这两节课，要来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我们这一班是高二班哈，大家好像很累哈，明天就要结束了，再撑一下哈。能够有时间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哈相处五天啊，在教会里，在主的面前来做属灵的学习和操练。我想学生联会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哈，身体一定是很疲累啊，但是精神是愉快的哈。圣经说少年负恶原是好的了哈，少年人哈，我们吃一点苦哈，你们平常有吃苦吗？好，如果过得太安逸的话呢，就很容易啊来啊怠惰哈，啊迷失自己哈。人不可以太安逸，啊，太安逸就想要放纵哈，啊，就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做哈。那我们组内的青年哈，面对这个时代的潮流哈，我们有很多困难要去突破哈。我想这几天我们都有学到一些圣经的道理。那我们这一次是在讲真实的爱，啊，真实的爱。从圣经来谈真实的爱，真正的爱，啊，因为爱呢，有时候会被误解或者是误用，啊，比如说我们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个是我们最普遍会去遇到的年轻人的一种判断。啊，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喜欢啊，你管我，啊。我们有时候就会任性啊，就会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好。但是呢，当然爱啊，在我们人类了哈，好，我们先扩大范围来讲，人类来讲，爱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好，因为我们想想看，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爱，它会变成怎么样？好，很多没有爱的地方就变成恨。仇恨啊，仇恨到最后都变成什么？仇杀、凶杀，然后呢，战争。哦，啊，如果我们看看，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爱，会变成怎么样？啊，哦，父子怎么样？反目成仇，啊，哦，杀妻杀夫，这个事情就发生了。那如果学校没有爱？不要说学校，我们一个班级，你在学校上课，啊，你一个班级如果没有爱，同学之间没有爱，会怎么样？大家就这样争风吃醋，对不对？啊，打来打去啊，然后骗来骗去，拐来拐去，啊，到最后就什么同归于尽啊。那教会如果没有爱呢，会怎么样？教会如果没有爱呢，神就不同在。好，神不同在的地方还能成教会吗？所以教会也是要讲爱。那我们其实信主的人啊，不管到哪里，不管在哪里，都要有爱，而且这个爱呢是真爱。好，因为我们想想看，没有信耶稣的人也在讲爱啊。好，那个很多青年男女在谈恋爱，但是到最后却演变成什么？演变成伤害的事情，啊，争风吃醋。结果呢，我爱你爱不到，我就把你毁灭掉。我得不到的人呢，我也不要别人去得。啊，过去很久以前了哈，有那个。大学的研究生都是高材生哦，高材生，哦，已经读到研究所了，有美好的前途，可是因为爱情争风吃醋，结果呢，好像是女生就把那个男朋友把他毁容了，啊，毁容，啊，毁容之后呢，啊，就造成很遗憾的事情，好，甚至好像后来死掉了。哦，那这个社会新闻一爆发，大家都觉得震惊啊！这么一位从小都是第一名、第二， 从来没有第二名的一个女生，因为她承担不起啊，变成第二名，等于说她的男朋友被抢走了，所以她就伤害那个，应该是伤害那个情敌，啊，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震惊社会的一个新闻。那代表什么？虽然她是高材生，这个女生是高材生，但是呢，她经不起第二名，啊，就是说经不起婚姻的失婚这个爱情的失败。她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啊，啊，没有人能够跟她争啊。但是呢，竟然失败在什么？她认为了哈，失败在交男朋友。所以这就是爱呢，不知道怎么样。第一，可能她不明白什么叫真爱。第二呢，他误用了爱，所以爱呢变成一体两面了。哦，有的有了爱之后，难道就一切就天下太平了吗？相安无事了吗？啊，如果这样呢，就没有社会就不会这么动乱。好，那是因为人类啊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爱，错误的爱也当成真正的爱。那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要从圣经来学习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叫做真爱。如果你没有用真爱来彼此对待，你很可能就会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误解了爱，误用了爱，到最后就被爱伤害了，认为说我这么爱你，你怎么都不知道呢，你就很痛苦了。就像小孩子，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有被父母管教过嘛，对不对？哦，有的比较严厉的，甚至用打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被父母打过？有没有被打过？有被打过的举手。啊，好，放下，大概有一半哦。啊，没有被打过的举手。好，放下。没有被打不代表你啊，你表现都很好了哈。啊，被打了也不一定你是因为你不好哈。因为我们在还小的时候，有时候不能够明白是非，所以父母就要怎么管教你。好，你看到一个婴儿去摸那个插座，你一定会赶快把它阻挡，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啊。哦，他看到电风扇在那边转动，哇，好好玩啊，怎么有一个东西在那边一直转，他就要用手去摸，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会伤到他的手指头，一样的道理。那个我们小时候父母管教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懂事，然后借着爱的管教打在身上，你会很痛啊。那你当下一定会觉得说，我好恨你哦，你为什么打我？妈妈，你不是说你爱我，为什么打我？就是因为爱你才要打你啊，不然你让你这样错误下去呢，到最后你变成坏蛋了。好，所以同样的意思啊，我们的神哦，其实他要给我们真正的爱，但是我们不懂得真正的爱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就管教了。哦，我们叫做公义啦。从圣经来看呢，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这是神的一个本质。神的本质就是公义，又公义又慈爱，而且他的公义跟慈爱兼备。兼备就是说，不会因为公义而牺牲的慈爱，也不会因为慈爱而牺牲的公义。什么叫公义？就是有错就是要处罚，有罪就是要处罚，有错就是有错当罚嘛。啊，但是错了，人犯罪了，啊，神有没有处罚？有啊，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乐园啊，人被咒诅啊，是不是？男人被咒诅，女人也被咒诅。女人的咒诅是什么？女人的咒诅是什么？第一是什么？啊？要怎么样？多受生产之苦，要恋慕你的丈夫，要受丈夫的管辖，对不对？好，那男人呢？辛勤工作才可以怎么样糊口？好，你看，这就是人。你看，这个啊，人就是要工作，才能够赚取生活所需。女人呢，啊，过去以来好像说女人都被男人欺负压抑， 女男不平等，好像是这个意思。其实无所谓不平等，而是因为呢，第一代人类就被神咒诅了，哦，所以我们都是承担啊这样的一种，我们说命运也好，说宿命也好，啊，其实呢，这就是神的公义，啊，因为神曾经说，不可吃善恶果，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啊，但是人呢，很可惜啊，运用自己的啊神给他的智慧，他自由意志去选择吃的善恶果，神的命令就那么一条，哦，而且讲得很清楚，园中所有的白果都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好了，神的命令出来了，但是人却偏偏去犯了，哦，所以人犯罪了就要承受死的刑罚，啊，这个死就是肉食灵食，肉体总有一天要归土，灵魂呢要与神的生命隔绝，失去了乐园里面的啊那种资格啊，依现在来讲就是我们失去天国的啊神的家的资格啊。但是神就这样处罚了，然后就没事了吗？但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呢，啊，所以呢他就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时候满足的时候就降生来到世界，带着肉体为我们受死。他是没有罪的神，但是为了爱我们啊，因为我们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没有办法超脱啊，那神来救我们，把我们拯救出来，脱离这个罪的辖制。所以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啊。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神是公义的，有罪当罚，但是神也是慈爱怜悯的，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不必死，反而得永生，这就是神的爱。好，所以我们今天啊，要真正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啊，就是要有公义做基础。父母的爱就是这样，如果父母是明白真爱，他不会溺爱他的孩子，对不对？小孩子不懂事的时候，他做坏做错事了，他也不管教，还鼓励他啊，没关系哈，没关系，你现在还不懂事，以后不要犯就好了哈。他什么？他认为他不认为他做错了，因为妈妈没有，或是爸爸没有管教他，没有告诉他这是错的，是非他不明。哎，他做错事，他也不会被处罚，反而妈妈还跟对他和颜悦色。那稍长了又做了更大的坏事的时候啊，没关系哈，没关系，以后不要犯就好了，到最后就什么溺爱了。台湾话有一句话说，细汉吼偷班母啊，大汉就偷看母啊。台语你们听得懂哈？听不懂哦，吃饭听得懂吗？听不懂哦，吃饭也听不懂。好，那个小时候如果去偷摘人家的瓜哈，瓜哈，苦瓜啦胡瓜都没关系，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呢这个行为本来就错，偷窃嘛。好，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管教他，他长大之后呢，他就去偷牵牛啊，偷牵牛，一头牛的什么价值很高，对不对？小时候做的小坏事、小错事、小错误，如果不管教、不让他明白他这样是错的话呢，长大之后呢，他就成为江洋大盗了，到最后被判死刑了，后悔来不及了。啊，这个是谁的责任？父母的责任啊，没有好好管教他啊。哦，所以真正的爱必须有公义，哦，啊，真正的爱呢，也必须要有真理做根基。好，做基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这个爱的真谛啊，真的是要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它里头讲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我们都会背了吧？爱是什么？哦，有一首歌啊，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对不对？然后呢，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第六节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哦，什么叫不义呢？凡是罪的事情都是不义，哦，违背神的旨意的就是罪，罪在神的眼中就是不义了。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要脱离罪，不可以以罪为借口来完成爱。我再讲一次，真正的爱不可以以罪为借口。我为了要爱你，所以我不喜欢罪，以罪的一个作为要来达成爱，这个是错的。哦，这个是不义。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如果有一对青年男女在交往，还没结婚哦，还没结婚是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夫妻之实嘛，啊，还没有结婚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的。结果呢，交往一段时间了，男生就对女生说：“你爱我吗？”女生说：“我爱你呀。”你爱我，然后就要跟我睡在一起呀，啊，啊，我们今天就去开房间了，我们来睡在一起。不行啊，我们还没结婚，怎么可以睡在一起？啊，那你不是爱我吗？你爱我就要给我啊，我们早晚都会结婚的啊。啊，结婚前跟结婚后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还没有当夫妻，怎么可以有夫妻的行为呢？简单的一个观念就对了。还不是夫妻，怎么可以做夫妻的事情？啊，哦，这个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哦，不喜欢不义。如果说这个男生很爱你，哦，假设他是你男生对女生这么说：“我很爱你呀，啊，啊，你也爱我啊，啊，你如果爱我，你就要给我，你不给我，等于你不爱我。”这个男生真的爱这个女生吗？说真的爱女生的，请举手，因为他们想要进一步亲密啊。说真的爱的举手，说假爱的举手，我们都明白了。好好放下哈，哦。如果男生真的爱女生，他不会去叫她做不义的事，对不对？因为不义的事就是得罪神嘛，得罪神哈，哦。如果你男生对女生说：“我爱你，你爱我，怎么可以叫我得罪神呢？那分明你就是不爱我，你叫我去得罪神，那就代表你不是真正的爱我，你只是为了满足你的欲望。你如果爱是爱我的肉体而已，你不爱我的灵魂，你要我跟你发生关系，但是呢，我将来如果因为这样得罪神了，我不能得救了，那你就是把我逼到地狱啊，那你竟然还叫爱我。所以清楚一点哦，头脑清楚一点哦，不只是男生对女生，女生对男生也一样。我们一些男生也被外邦的女孩子倒追啊，他亲自投怀送抱啊，哎呀，帅哥，我好欣赏你哦，你长得好像刘德华，你长得好像郭富林哦，郭富城啊，郭富城，哦，你长得好帅哦。啊，哦，我今天晚上哈，哦，我有一个功课哈，哦，我不太懂哈，哦，我数学不会啊，哦，你教我啦哈，哦，来，我去你家哈，哦，你教我，就这样，哎，我去你家，他投怀送抱了，你要不要？你自己愿意的哦，你自愿的哦，哦，你看就这样，你看我们说约瑟有没有？约瑟他的主人的太太哈，哦，天天怎么样，以目送情。以目送情啊，好，哦，抛媚眼，你知道吗？进一步要怎么样呢？要抓住他，要跟他同情。他是别人的太太，主人的太太呢，看到约瑟长得这么俊美，哇，年轻力壮，就要跟他发生关系耶。这个女人真的是坏女人了，违背她的丈夫，想要跟那个小鲜肉来发生关系呀，啊，哎，要吃这个小鲜肉。结果小鲜肉呢，哎，他是清头脑是很清楚的，约瑟他头脑很清楚，他说这个是得罪神啊，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哎，我们说约瑟真的不简单呢， 他如果要犯罪，他大有理由啊，因为他已经被卖到埃及了，被兄长啊抛弃了，对不对？啊，父亲也不知道，这个也很久没有看到父亲了，离乡背井啊，从迦南地被卖到埃及啊。如果这个小孩子，这个青年，他自我放逐、自我放弃的话，他大可犯罪了。反正都没有人管我啊，神也没有管我啊。你看，让我被卖到这个埃及，我这个可怜的流浪儿啊，神有一点来怜悯我吗？都没有啊。我的哥哥也是对我这么凶残啊，我还持守这个信仰干什么？现在刚好有这个机会，是他主动啊要我跟他发生关系的，出雷啊，对不？什么叫出雷？你知不？啊，就犯罪了。所以啊，你看约瑟他很不简单，他心中有神，他知道这个是得罪神的事情，不可以做。后来他宁可怎么样？被主人的太太诬陷、诬赖，下地狱，不下地狱，下监牢。他被关到监牢，他宁可被关监牢，也不要怎么样得罪神。而且他先逃走，那个主人的太太抓住他，他就赶快衣服丢给他，然后就36计走为上策。所以等一下会讲到这个真正的爱呢，就是要跟罪切割。一个很怎么讲，一个基本的动作，反正你就先逃走再说。犯罪的地方你不小心经过了，你知道啊，这里可能有罪的引诱，你赶快离开，先逃避，先逃避那个现场。如果你继续在现场那边逗留哈，你下一步你可能就脱不了身了。先逃避，你看约瑟就是这样，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逃，不然他继续在现场被他的主人的太太抓住了哈，然后半推半就就这样，可能就犯罪了哈。很多人都是半推半就哦，因为在现场哦，经不了诱惑啊，对不对？经不起诱惑啊，哦，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肉体软弱啊，然后就又在现场啊，就这么就犯了。所以对于罪恶啊，真正的爱啊，就是要跟罪来切割。哦，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前书我们很熟的经文，四章第几节？不是四章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的二十二节，二章二十二节，303页，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好，一起读啊！把你最好的声音拿出来，好，你读出来了，你那个才能够记住在脑海当中哈。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预备开始。他这里第一步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好，就是要切割，不要继续逗留在现场。那我们都有私欲，这个情欲，你要把它怎么样？致死，圣经说，致死情欲，要让它死。这个不简单呢。我们人有基本的需要嘛，对不对？肚子饿了该吃啊。天气冷了要穿啊，这是基本的需要啊。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异性相吸，有没有？像现在我们这个年龄，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呦，我很欣赏哦，然后就怎么样？脑海里就有她的影子，对不对？看来看去就是往那个角度看去哈。哎呦，她有看在看我耶，哎呦，不好意思哦，这样子。那女生也一样哈，看到帅哥，心里就怎么样？小鹿乱撞哈，哎呀，如果他能够成为我的梦中的情人，那该多好！哎，异性相吸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没有用合理、合情、合法的 手段来取得的话，我们基督徒是说要合理啦，合理合情，至少你要合理，就是合真理。君子爱财怎么样？取之有道啊！你怎么得到钱财呢？努力去赚啊，凭你的劳力去赚来，心安理得。也可以去偷去抢嘛。但是你得到的金钱，你用得舒服吗？你可能会怎么样？心惊胆跳、哦，草木皆兵哦。哎呦，我去偷的，我去抢的啊，可能被看到了。哦，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我们要得到啊，婚姻啊，男女要结合，这是神的赐福，但是呢，要在婚姻之内，合乎真理的一个婚姻之内啊，来享受神给我们的啊夫妻之间的爱情啊，神愿意让我们享受这个啊一男一女啊的这个爱情。因为神设立是一夫一妻，但是要在真理的范围之内。哦，真理告诉我们，男女还没结婚之前就是不可以苟合，结婚之后的夫妻不可以有第三者，只能唯一。你是他的唯一，他是你的唯一。因为两人结婚之后呢，二人就成为一体了，一体怎么可能再跟第三人再成为一体呢？那到底是集体？所以我们说男女的结合是两张白纸已经粘在一起了，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你硬扯的话呢，可能一张纸会碎掉，或者是两张纸同时都破掉。所以既然结合了，那就是要在主里啊来白头偕老。这个是慢慢的我们会啊多听到这些婚姻之道。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对异性的一种啊，这个叫做吸引哈，我们放在心里就好，放在心里，不要去行动，不要说我爱他爱到死去活来，啊，我爱他啊，这个他不知道啊，我爱他不知道。他爱你呢，不是胡说八道，哎，不是，我爱他不是胡说八道，他爱你，哎，不，你爱他，他却不知道哈，然后你就爱在心里口难开，然后心里就很痛苦，然后有一天呢，就想要用强硬的手段，这个都是不对的哈，所以爱呢，必须跟罪切割，那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哈，你不可以跟他和平共处了。明明那个情欲在高涨了，我们为什么会有情欲高涨呢？因为我们常常哦，现在哦都是看眼睛都看那个不应该看的，耳朵听不应该听的，哦，你如果看网路啦，或者看你去西门町逛一下哦，哎，很多人的打扮都是会让你啊不想看都会看得到，哦，这个过去说那个。啊，女生的穿着啊，哦，男生的穿着有一些也是这样哈。当然，我们组内的大概都很正常，啊，都很标准。但是，一些没有信主的男女呢，他们就会开放自己的身体，哦，明明这个女生哈，哦，她就故意穿得很暴露这样子，啊，哦，穿迷你裙，穿那个低胸的、低腰的，啊，哦，那这样就是怎么样？就是愿意好像要给人家看，又好像不给人家看，那心里是很矛盾的。好，我过去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年轻的年代，女生是流行迷你裙啦，迷你裙就是很短的嘛，短的不能再短哦。但是呢，她走出去的时候穿迷你裙呢，她常常哦，尤其要坐下来或者是要弯腰的时候，她就赶快拉一拉，哦，怕被人家看到，那不是很矛盾吗？你如果怕被人家看到，你就穿长一点嘛。或者是穿裤子，你就不会被看到。但是呢，他又想要给人家看，又不想给人家看得太多，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一拼命拉，我就怕那个裙子就会拉下来了。哦，啊，过去也有那个穿那个垮裤的，有没有？垮裤你们有穿过吗？有看过吗？ 没有，你们垮裤在流行的时候，你们可能你们还在幼稚班呢，哈，可能你们那时候还没有这方面的注意力了，哈，就是哈，那个裤那个叫裤底是吧？腰部到底部哈，太窄了，太短了，然后呢，那个屁股就露出来了，屁股露出来，啊屁股露出来呢，啊。那个裤子看起来就好像快要掉下去哈，好，那旁边的人就有一个冲动，想要去帮他拉裤子哈。所以你看，都流行，现在可能没有再流行了。现在是流行什么裤？我现在不太清楚了，啊？什么裤？阿内哦，我唔知呢哈，唔要紧，反正我们知道一段时间就会流行。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跟人家流行，你要跟到什么程度？哦，所以不要跟流行。圣经说用正派的衣裳做装饰，不管男人啊，男生女生都一样。像现在大家的穿着就很棒，为什么？我们就是穿的啊、一般的服装啊、哦，然后不要暴露，好、哦，该遮的都把它遮起来，好、哦，然后呢，这个。啊，也不要太紧，太紧就是曲线毕露啊。我看到一些男生或者女生哦，穿那个裤子哦，薄的好像哦，好像没有穿一样哈、哦。那个曲线真的很毕露啊，这样就不好啊，就等于有穿等于没有穿了、啊，哦，所以也不要穿那种裤子，啊、哦，也不要呢哦，太贴身了，哦，啊，女生如果你在穿那个运动裤哈、哦，我看有的人好像穿裤袜，是不是？我不知道那叫什么裤啦，反正就是很贴身，哦，那个也不好。你虽然全部都遮起来，但是你太那个曲线太明显，这样也不好。哦，男生也一样，哦，我们就适当的打扮，像这样，现在大家就很棒啊，那个卡其裤是不是？哦，就很好啊，看起来就很标准啊，然后很看起来就很好像就是一个，哎。很标准的啊一种装扮。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要奇装异服，啊，也不要奇特的打扮，这个都不要。我们是不是要下课了？几分下课？还没有半嘛哈，半才下课哈。哦，都类似这样。哦，不要啊，看清这些事情哦。好，那刚刚提到了哈，爱呢是要跟那个罪来切割。哦，那罪常常都是情欲而来的，哦，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哦，所以常常啊，魔鬼都是用三个手段来引诱我们犯罪，从亚当夏娃一直到耶稣基督，一直到现在，他屡试不爽的三个手段是什么？知道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什么今生的骄傲，哦，魔鬼大概就是不离这三部曲哦。眼目的情欲，他让你看到不该看的，像大卫有没有？他已经是大卫王了，就睡到这个三更，不睡到这个日落黄昏，然后呢，在那个空中花园这边逛来逛去闲荡，他的将军都在前线打仗了，他过着糜烂的生活。就看到不应该看的，看到女人在洗澡，然后就生出淫念，然后呢就用强硬的手段把他们夺过来，然后呢又把她的丈夫陷害死了。这就是什么？眼目的情欲引发她肉体的情欲，然后就忘了神了，就用杀人夺妻这样的方法。哎，犯罪之后呢，还好她及时悔改。但是呢，神也让他啊，对一命还四命啊，四命还一命，好、哦，让他的心、他的家中兴起刀剑，啊、哦，所以人一旦做错事啊，就要承担那个后果，哦，可能就一连串的刑罚就临到了，这、就是神的公义啊、哦，所以我们要跟情欲来切割，就是要灵修自己，不要放纵自己的情欲。情欲在勾引你的时候，啊， 外在的环境，魔鬼也会借着外在的环境来引诱你，你的心呢不可以偏向那个罪恶，心中要有神。那如何心中有神？要明白真理，就像我们这次学习什么叫做真实的爱，这就是真理啊。真理告诉我们啊，真正的爱就是要学习真理，以真理为基础。那什么叫做真理？圣经神的话，包括我们的五大教义、十条诫命、十大信条，基本的这些啊，基督徒的生活规范，我们的道德的标准要根据圣经。圣经说不可做，我们不要做。好，那圣经很多都是原则性的教导。好，不可奸淫，一句话，四个字，那很多人就问了，什么叫奸淫？好，奸淫就是说不正当的婚姻以外的一种啊，男女的一种啊性行为，特别是婚后的。婚后的你跟配偶以外人再发生关系，这就是奸淫了，通奸了，犯奸淫了。那淫乱的就更大了，淫乱包括同性恋啊，包括人兽恋，包括人兽交啊。哦，你如果看立位记，哦，里面就记载很多人跟禽兽来交配，这都是罪恶，同性恋也是罪恶。哦，我们不要认同同性恋，同性恋是魔鬼的手段，绝对不是先天的，绝对不是神创造出了问题。很多人说啊，同性恋是 DNA 啊错乱了，那代表神创造错误了吗？没有，神没有创造同性恋啊，同性恋是后天的，可能环境的影响啊，有的男生他小时候就家里头都是姐妹。那只有他一个男生，所以从小他就被女生看待，被姐姐被妹妹把他打扮成女生，然后呢还开他的玩笑，他从小就是在女人堆里面打滚，所以他长大了心理不太正常。啊，有的女生呢可能小时候他被性侵，也有可能啊被性侵啊，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报道哈，有的是被继父性侵，有的是被母亲的男朋友性侵，很多这种不幸的婚姻啊的这个事件，然后导致他从小就什么恨恶男人，因为他小时候阴影就是说被男人性侵，他心里很痛苦，落下阴影，所以他长大了他嘛，他只要看到男人都痛恨，他的刻板印象就是反正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啦，所以呢。他因为讨厌男人呢，他就倾向于什么跟女人在一起。哎呀，人家女人看起来多温柔啊！哎呀，我这个闺蜜对我很好啊，所以两个人就睡在一起。那睡在一起呢，然后情欲又来了，然后又痛恨男人，然后自然就倾向跟女人。这个是后天发生的。当然，这种情节呢，我们听起来是可怜、同情，但是不可以认同。那怎么样挽回呢？用辅导的吗？很难。他小时候的刻板印象呢，你怎么给他辅导回来呢？最重要就是，如果他能够来信耶稣，圣灵的改变，他要先知道这是错的，然后呢，他愿意被圣灵来更新。我们实际上有这样的例子啊，后来改变了，本来是女同性恋，后来改回来了。圣灵的工作，好，我们休息一下，同心默祷。阿门。奉耶稣圣名啊，刚刚提到真正的爱呢，啊，就是要以真理为根基，然后呢，啊，就是要以罪来切割，好，罪啊，一定会啊败坏爱，好。而且在最终的爱呢，不是真正的爱，啊，像夏娃吃了善恶果，又拿给他的亚当吃，好，那他犯罪又邀他的先生一起犯罪，好，啊，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说要跟他同享善恶果， 啊，其实呢是害人也害别，哦，害己害人，哦，啊，那就不是真爱，哦，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真爱。刚刚也提到了男女会遇到的问题呢，尤其在我们这个阶段，就会就是说邀我们去犯罪，好，哦，那这不是真正的爱，好，哦，那对长辈啊的一种孝敬。也是出于真理，哦，所以有所书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怎么样孝敬父母。那做父母的呢，也不可惹儿女的气。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女生，哎，跟大家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她很生气跑来跟我投诉。她说：“传道，我跟你讲，我的爸爸哈，哦，惹我生气啊，圣经说不可惹儿女的气，你去劝我爸爸惹，不要惹我生气。”我说：“哦，这样子哦，爸爸惹你生气，那一定有一个事情嘛，一定有一个原因嘛，他为什么惹你生气，他在生什么气？没有啊，他叫我做功课我不做，然后就惹我生气。”我说：“啊，你啊，这是哪一门的道理啊？爸爸叫你做功课，合情合理呀，啊，哦，啊，你不做，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现在不想做功课，我等一下再做。你可以好好跟他沟通啊，但是你不能说爸爸因为这样生气就是惹你的气哈，哦。这可见就是说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啊，哦。那另外一个反观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要孝敬父母。如果父母他没有信主，然后叫你去拜，跟他去拜拜，你要去吗？哦，假设啦哈，哦，那你要拜吗？你不拜，他会很生气啊，然后甚至说你不孝顺啊，哦，你要去信耶稣哈，哦，那你就是不孝啊，因为以后我谁来帮我送葬，谁来帮我那个祭拜啊？圣经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主里就是在真理的范围之内听从父母，好，这才是真正的孝顺。所以我们对爱哈，对这个圣经的真理的教导啊，必须要明白啊，什么才是真爱啊。第二呢，这个真正的爱呢，是只结交真理。爱的唯一朋友就是真理，也就是说不合真理的就不得交往，不值得交往的。好，刚刚提到了我们的周遭的人跟我们的关系有的很密切，有的是父母，有的是兄弟，有的是朋友，甚至将来我们有可能是夫妻。那这些关系啊，当然都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哈。我们在世上生活身份啊，就会随着我们的关系而增加哈。像小时候我们只有单纯的，我们就是为人儿女，父母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跟父母是母子关系或是父子关系。后来我们上学了，我们多了哪些关系？啊，同学对不对？我们去上学了，我们就成为学生嘛，老师的学生，然后我们就跟老师，我们是师生关系，跟同学是同学关系。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到社会工作了，我们有我们的老板，哈，我们的主人，啊，有我们的长官，好，那我们就多了一些关系，同事关系，啊，同事。或者是长官跟部属的关系。那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我们后来结婚了，我们又多了一层关系，是什么？夫妻关系。后来我们生小孩了，我们就变人的父母。我们小孩结婚了，我们就有阿公，当阿公阿嬷哈等等。所以人哈，在这个世界哈，随着我们的人际的一种增加，我们会有增加很多的身份， 那这些呢都要有情，合情合理的合宜的对待。好，我们古代说五伦，有没有听过五伦？君臣有义是不是？朋友有信是不是？这个有没有听过啊？五伦，五伦就是在规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哦，那这些五伦呢好像看起来是很啊这个八股的东西，其实哈，中国的很多古代的伦理道德很多都是跟圣经相关的，很多都是圣经的观念，当然没有像圣经这么完整，但是有一些呢是值得我们来遵守的。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五伦，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谈到族谱的关系啊，也有族谱的关系啊。好，主人要怎么对待仆人啊，仆人怎么样来敬重他的主人，这些都有一些合宜的教导。所以我们阅读圣经啊，其实让我们学习一些拜神敬拜神的道理，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啊人跟人的之间的相处，人际关系怎么经营。我们说人际关系不是只有我在社会 social 而已啊，不是这样而已啊。人际关系就是刚刚讲的，大概是五伦都给包括了哈，父子哈，夫妇兄弟啊，朋友还有君臣啊。君臣现在看作是可以把它看成是国家领导者跟我们一般的百姓，这个或者是公司的主人跟这个部署之间哈。所以这些五伦呢其实跟圣经都是有相关的。那我们从圣经来接受这些真理的教导，就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些标准，知道如何合宜的对待，知道这个不要逾越界限，不会逾越界限。有的人就是那种人跟人的关系逾越界限了，那就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些情愫出来。明明你们是只是朋友关系那你偏偏要把它演变为这个情人关系。如果他是人家的丈夫，他是人家的妻子，你要进一步的想要非分之想，那当然就逾越规矩了，逾越道理了。圣经箴言说什么？偷喝的水是什么？甜的，偷吃的饼是香的。这个不是叫我们去偷吃啊，不是叫我们去偷喝。我们人就是有一种人性的弱点啊，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对不对？比如说很多人就说我将来要去美国，我将来要去哪里？要去英国，我要入籍美国啊。美国人有比较幸福吗？美国人有比较幸福吗？有吗？你看现在美国每天的那个新冠肺炎的那个感染啊，每天都几万人了，有比较好吗？没有。好，所以当然就是比较延伸的说法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过知足的生活。好，你生活所需所得，好，你有衣有食就知足。好，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才是大利益。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第六节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第七节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过着知足的生活，知足才能够快乐。如果你不知足，你拼命要满足你的欲望，你永远欲望是永远满足不了了。你的欲望是无底坑啊，你穷其一生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你的欲望。所以欲望就是怎么样，适可而止，可以够了就好了，肚子饿吃一颗牛排顶多吃两颗， 你说我好饿，我一次吃十克牛排，可能你还没有吃完，你肚子就胀破了。我们人一生啊，生活所需其实都很有限。哦，所以有人说啊，吃饭啊，吃七分饱就好，八分饱就好，好吃多吃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吃太多。哦，不要一直吞，一直吃。啊，有时候我们去餐厅看到那个吃到饱的有没有？哦，我看有的男生或者是女生，明明都已经很大只了，然后呢，哦，我看他那个盘子哦，都尖起来了，哦，虾子出来了，哦，一堆，盘子里面都是虾子。我看那个吃得完吗？即便是吃得完，身体负荷得了吗？哦，现在都有那个吃到饱的哈，以前叫做199吃到饱，但是如果你不节制啊，199吃到最后变成119，好，就是这样哈，就会变成要叫救护车来去救命哈，这个就是不加节制，我们要节制哈。那圣经也讲说哈，要啊这个，不要行义过分啊，这个也是一种节制哦，好，所以。其实你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其实有时候是点到为止就好了，好，不必说我为了全部哈，然后要满足对方的需要，然后我无限量的供应，你也没有那个能力，而且也没有必要，好，这个就是一个节制哈。再来啊，我们说什么叫做真自由哈？有人看我们基督徒说啊，恁都无自由啊，恁咧吼，你们都啊还要上教堂啊，然后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碰，也不能交男女朋友，也不能发生性关系，啊，你们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哎，你们真的很不自由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很不自由哟。来，你说说看，来，你是哪一位？陈家安吗？啊，不是那个庄凯涵，来，你表达一下，你觉得信耶稣不自由吗？有这种感觉吗？勇敢说出来没关系，我们再来解决哈。有爱才有救了哈。你感觉怎么样？你到现在你还是有感觉？很好，对，好，好，感谢主哈，很好哈。那说实在的，即便是传道，在你们这个年纪，我也会觉得信仰是一个重担的。好，哦，你说哦，信耶稣哦，都是每天都是啊，幸福满满，然后啊都没有什么这个重担，没有什么忧愁，那骗人的啦。好，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信耶稣要背负这么多的重担？好像很多枷锁把我们锁住了，不自由。其实圣经哦告诉我们什么才叫做真自由，而且是真理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自由。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31节哈，从31节开始看，约翰福音8章31节，139页，我们一起读哈，31跟32节，预备开始。耶稣对他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再看34节，再读34节，预备开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好了，先看34节，主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好，做人奴仆有没有自由？当然没有自由啊，他要受什么主人的约束啊，因为他是主人，他是要服侍主人的，他要听从主人的指令吩咐，所以在某一些限度范围之内他没有自由。比如说我们到公司上班了，那一个阶段，那个每天的八个小时，我们可能就是，啊，要受公司的约束。你下班之后，你比较有你私人的层面的生活， 类似这样。所以自由呢，必须要有一些合理的规范，才是真自由。真自由不是啊无所限制的，不是这个啊随心所欲的，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不是我喜欢就可以的，那个不是真自由，那个叫做什么放纵泛滥，而且呢也会侵犯到别人。真自由是不可以依自由以自由为借口侵犯到别人的自由，对不对？好、哦，比如说你把你的车子停到别人家的门口，这是我的自由啊，我喜欢停哪里就停哪里啊，那你的自由造成别人的什么不方便啊，要进出不能。那改天人家也把车子停到你的门口，人家也说这是我的自由啊，那你会不会很高兴，还是不会很生气？好、哦，所以自由是不以侵犯到别人的自由为原则。再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就是免于犯罪的自由。一个罪人是没有真正的自由，在真理里面才是真自由。你愿意被真理约束，你才是有真自由，有免于犯罪的自由。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智慧，能够避免罪恶的引诱，那个才是真自由啊！这样了解哈、哦，真自由就是这样，就是要在真理的啊范畴之内来享受免于犯罪的自由。因为你免于犯罪，等于不受罪的约束，不做罪的辖制。因为犯罪的人是出卖自己的身体去为罪效劳，然后罪就怎么样？罪的工价就是死。罪叫你死哎、欸，你为他工作，你犯罪就是为罪工作啊。就像我们打工也好，我们或者是以后上班，我们的主人雇用我们，啊，就会给我们薪水，对不对？因为你为公司工作嘛，啊，到时候他就给你薪水，合理啊，合情合理。好、啊，他为了感谢你，年终奖金哦，你表现很好，多花一些给你，你会很感恩啊，谢谢主人，谢谢老板啊，让我有机会工作赚钱，那老板也会谢谢你啊，谢谢你啊，为公司赚钱，好主人。但是如果你为罪工作，你犯罪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去为罪效劳，用自己的身体去犯罪，那个罪会很高兴啊，哇，你看多一个人，多一个罪人来为我效劳了，啊、哦，然后呢，他到时候也会给你工钱啊，给你工钱是什么？不是给你新台币，也不是给你人民币，也不是给你美金，是给你什么死？那你到时候说啊，我要死了啊！我为你效劳，你为什么这样给我死？对啊，明明早就说好了，你为我工作，当将来我就给你死啊！哦，给你尝一点点最终之乐啊，尝一点甜头啊，但最后就是叫你死啊！到时候你后悔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不要选择畏罪效劳，不要犯罪。啊，你为了避免犯罪呢，你要知道真理的约束是什么？真理就是一个标准，啊、哦，什么不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是记载在圣经当中。那我们从小都是学习什么五大教义啊、十大信条啊、十条诫命啊。十诫我们完全明白了吗？完全明白它的意义了吗？完全明白了吗？还是似懂非懂？好，所以如果十条诫命你还不是很懂，啊，加紧的去努力，去了解，去明白，好，什么叫做十条诫命？什么叫做不可奸淫？什么叫做不可偷盗？什么叫做不可作假证见证陷害人？什么叫做不可妄称神的名？这个一到四诫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你爱神你就不会违背一到四诫。那五到十诫呢，是人伦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伦的第一诫是什么？当孝敬父母。你看，所以神颁布十诫啊，是借着十诫呢，建立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人跟人的关系。 啊，主耶稣也说，你们如果爱我，就要守我的诫命啊。所以诫命要用爱来遵守，你爱神，你就不会违背他；你爱人，你就不会侵犯他。你看，都是用爱做出发点，凡事都是爱出发点。你如果爱你的朋友，你会伤害他吗？不会啊，对不对？好，你爱他都来不及，你怎么会伤害他？你如果爱你的家人，他还没信耶稣，你会怎么样？赶快传福音给他，叫他来信主。好，爱不是爱肉体，还要爱灵魂。好，这才是真正的爱。好，所以我们享受真自由，就是在真理里面。好，就像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那里说的，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13节，一章13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这里提到说约束我们的心，我们要约束心。你如果不约束，他会怎么样？飞到九霄云外，想东想西，无所不想。好的也想，不好的也想，合乎道理的也想，不合乎道理的你也想。那你的心啊，充满着那么多杂草，充满很多的荆棘，那你的心还能够正常的发展吗？先知书说我们要怎么样？要这个耕种我们的心田，要开垦我们的荒地，开垦荒地，我们的心就像一亩田，要开垦，就好像一块田，一亩田，你没有去开垦，你任凭它杂草丛生，石头堆满，那你怎么耕种？没办法，所以一块良田美地是要怎么样？要有人去开垦，圣经也说我们是葡萄园，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每一期的葡萄园。那葡萄园就是什么？要耕种啊！神对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呢，就好像对待以色列人一样，哇，给他们是上等的品种，葡萄栽子要栽种的时候是上等的品种，而且葬在高啊，这个种在高岗上，然后呢，这个有葡萄园的工人，园主命令工人去怎么开垦、捡石头、浇灌，然后施肥，然后到时候就是要结出好葡萄，这个在以赛亚书的5章，我们叫做葡萄园之歌。结果呢，以色列人呢反倒结了野葡萄，神就很失望。然后就要刑罚他们，要重新再开垦，重新再拔出再栽种，所以我们的心田呢，要耕种，不要塞满很多这些杂草荆棘。我们的心在想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信主的人心如果不纯正，我们就会被这俗世的这些事情来堆满了。我们同学之间有时候在流传一些不合真理的话，我们听听笑一笑就好了，不要去附从，不要去追随。不要去附从，像有的时候有一些人都讲一些黄色笑话，黄色笑话啊，黄色笑话在外邦人来说是很正常的，动不动就讲一讲黄色笑话，那我们信主的人听一听笑一笑就好了。如果你还加码跟他们讨论，他会认为说你们基督徒跟我们差不多啊，没有什么标准啊，他心里头会看清你你是在信真的还是在信假的。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就是这样看扁了我们，为什么？因为你看起来好像虽然是基督徒有在聚会，但是呢，你的行事为人，你的言谈举止跟我们这些信耶稣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在谈这个 啊，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你也在跟人家谈，跟人家附和，那你还信什么耶稣呢？反观，如果我们有好行为，啊，我们能够做盐做光，我们就能够被看出我们是跟过耶稣的。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曾经这样的经验哈，啊，被认为是基督徒，然后呢，啊，这个有人跟我们主动谈信仰的，有没有？我想了解一下，好不好？好，哎，我们就举个手哈。你曾经跟你的同学传过福音的，谈过圣经道理，或者是讨论过信仰问题的，请举手。来，举高一点好不好？好，放下，大概将近一半哈。那你们都谈论什么话题？啊？那刚刚有举手是谁？来，我叫桃园教会的哈，林于真来。林于真，你刚有举手吗？有啊，有嘛哈？来，你讲讲看，你曾经跟同学谈信仰的经验，大家分享一下。他问你问题，问你什么问题？不能吃血啊！哎，你怎么回答他？哦，你是照圣经给他回答哈？啊，他能接受吗？可以哦，那他有说好，那我跟你去信耶稣吗？没有哟，他说可以，可以接受，啊，就这样就没下文了。哦，好，那可以再努力哈，哎，想办法再给他啊，再传福音哈。好，那弟兄有没有刚刚举手了？啊，要请谁来讲？林希恩，来，希恩，你讲讲看。你没有曾经没有这种经验，哦，有没有同学问过你？希恩，有啊？你怎么回答？不要问啦，啊，还是怎么样？没有，你刚刚说同学有问你问题吗？好好啊，结果呢？哦，他怎么说？怎么接下去？哦，就说好这样啊，哦，哈，哎，那就是有谈过的嘛，哈，哦，至少他是问安息日嘛，哈，哦，对不对？哦，所以可见呢，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验的，哈，哦。那这代表什么？我们在众人当中，我们有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好，哦，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就无形当中。好像是一个压力，好，但是其实也是一种约束，好，因为我们会更约束自己，要有好行为，好，人哈都有劣根性啊，都有一些惰性啊，你如果没有自我约束哈，好，有时候就会放纵，好，所以约束不见得不好。刚刚提到了说，约束我们心中的腰，束上心中的腰，就是要被真理来约束。那个以弗所书六章有一个全副军装，有没有？其中有一种军装叫什么？以真理为腰带，以真理为腰带。那个阿兵哥哈，哦，古代的阿兵哥，现代也一样，都要扎腰带。腰带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弟兄以后当兵哈，你就知道，班长都会要求你 S 腰带要扎紧，它有很多孔嘛。你明明已经很紧了，他说再往前一格要更紧，因为军人呢，啊，就是要怎么样 ？S 腰带要紧，好，哦，做工的人也一样，啊，哦，如果你松垮垮的，你力量使不出来，你抓裤子都来不及了，你还能使力吗？好，哦，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全副军装之一就是真理做腰带，真理做腰带就是什么？束腰，就是刚刚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说的。约束你心中的腰，也就是说要用真理约束你的心，以真理做腰带，就是以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所以你的心在想要做哪一件事的时候呢，你就 想说真理允许不允许。比如说你想要去犯奸淫，你就知道说第七戒说不可犯奸淫，那你就不敢，你就不要犯。但是你的心还是痒痒的，那你这时候就怎么样？要祷告啊！哦，这更严重的时候，奉主耶稣圣名赶撒旦啊！祷告啊！啊、哦！在那个有一次的大专班学生联会啊，可能一两年后你们都会参加大专班。有一个男生来找我，那个男生长得很高大，很英俊。啊，私底下来找传道，因为很私密的问题。他说：“传道，不晓得怎么搞的，我最近哦，一看到女生就有一个冲动，就想要抱一抱女生。”说不要啦，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对呀、啊，我也知道这个不对，可是我就是，啊，我就是有这个情欲啊，怎么办呢、啊？我说你几年级？他说我现在大三呢、啊。那这样啦哈，大三在一年就毕业了哈，你回去跟你爸爸商量嘛，赶快给你找一个太太啊，不然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如果去犯罪了。不行啊，我现在怎么可能结婚？我爸爸不会答应我现在结婚呢、啊。那你怎么办呢？这就是我要来问传道了。我说那你只好祷告了。你有圣灵吗？他说有啊。那你就靠圣灵。好、哦、圣灵可以战胜情欲。好、哦、我就翻加拉太书第五章给他看了、啊。那我们看一下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五章十六节，266页。这节课是到几分？20哦。好，我们这一段读完哈。五章十六节，我说预备开始。我说你们当趁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17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这里提到顺着圣灵而行。好，因为情欲在挑起的时候，你靠自己的意志力是没有办法，你要靠圣灵胜过，靠主，求主耶稣圣灵让你有力量来战胜。所以他来找传道，我说他来找传道是对的了，因为他知道他需要求助，那传道就告诉他，那你只有祷告而已，好，你赶快，你要祷告啊，这几天哦，你就多多祷告啊，甚至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求圣灵充满来战胜你的情欲。感谢主了，他有听进去了，后来就没有听说他有去抱女生的记录了哈。然后呢几年后呢，我就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哦，那已经大概是10年后了，他已经工作了，研究所毕业又工作了啊，准备要结婚了。他打电话给传道，传道你还记得我吗？我说这个声音听起来很熟了，你不要让我猜呢，你到底是谁？你讲，我就是某某某。感谢主，感谢主。哎，啊你现在好吗？感谢主，传道，我要结婚了。哦，啊你是哪一个教会的姐妹的娶对象是？感谢主，某某教会的姐妹，主内联婚吗？哦，是啊，感谢主，很高兴，传道，我邀请你来结婚典礼的时候呢，帮我证婚，啊不是，帮我证道。我说我看一看时间，哎，好像可以哦，啊，很高兴，也很恭喜。好、哦、啊，你在主里联婚，那可见他怎么样？他真的战胜了，哦，他靠圣灵，他战胜情欲，哦，后来主耶稣赏赐一个主内一个标准的姐妹给他当太太，啊，在主里联婚结婚那一天我就去参加，哇，很高兴，所以那天证道我讲得特别长，讲得特别多，因为太感动了哈。然后下来呢，啊，他就邀请传道去餐厅。我说，哎，不好意思了哈，今天结婚典礼哈，啊，我讲的比较 话比较多一点了，不好意思哈。不会不会，谢谢传道，哇，你的勉励我们都记，我跟我太太都记起来了。我说感谢主，你们能够主力主力联婚，这个是很好的，哦，主耶稣一定会赐福气给你们，哦。哎，过了好像一两年吧，我去他的教会参加联恩布道会，聚完会他就跟他太太还抱着一个婴儿来找传道，他说：“传道，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太太。哦，感谢主，你生了一个小孩了。”所以是赏赐他一个儿子。好，哦，然后呢，夫妻两个都在教会侍奉，很高兴，美满的家庭。这就是主理联婚的好处，幸福。也曾经经历过试探，情欲的挑引。哦，但是他能够靠圣灵得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好，哦，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性情都差不多了。好，哦，人一个正常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情欲就会来引诱。那你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信主人就是靠圣灵啊，靠祷告啊，要不然你就去多多运动啊。哦，你都做其他忙其他的事情，把这些注意力引开，这也是一个方式。但是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建立起啊，这个对神的一种敬重，敬畏神。敬畏神的人是不会轻易犯罪的，但是偶尔也会怎么样？偶尔也会这个被过犯所胜，偶尔也会啊。你看大卫他也是被过犯所胜啊，哦，但是呢当下呢他能够悔改，哦，所以我们教这个圣经的这个道理哈，哦，这个也是有它的标准，有它的尺度的。诫命，哦，就是很严厉的，不可以犯就是不可以犯，哦，所以我们教会现在也在一直在深入的在研究有关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啊，最近我们真理研究会一直在研究，把过去以来的留下来的道理的规模呢，我们更深入的、更详细的来研讨，啊，让更多的信徒能够明白，要不然早期都是一句话了，不可奸淫，不可拜偶像，不可反抗真理，啊，就这样而已啊，很多信徒。甚至他不知道什么叫不可奸淫啊，啊，那什么叫做不可拜偶像，啊，什么叫做不可违抗真理，哎，有时候似懂非懂，然后标准好像尺度不一样，啊，那现在教会当然圣经记载的是一个原则性的教导，原则，但是有很多的啊这个啊这个特例，啊，有很多的常例，也有很多的特例。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包括同性恋也是啊，哦，同性恋到底是同性恋已经有同性恋性行为的，还是同性恋倾向？哦，然后教会如何对待同性恋这个问题？首先要先理先拿出来嘛，道理要先拿放在最前面，在道理的范畴之下，如何？啊，以情入理，然后依法办理，就了解哈，理是不变的，但是在理的处理、理的架构之下，要以情入理嘛。啊，你要兼顾他的情啊，他的情况、他的动机啊，他为什么同性恋？刚刚讲的有很多，还有很多成因啊，不是他故意的啊，有可能小时候就落下这个因缘。以情入理，先听他。他的情节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引导他到道理，要让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以情入理。他再不听，依法办理嘛，用法来办理理的事情，最终还是理，最终还是要在理的架构之下，要符合理的教导。但是呢，以情入理，依法办理，依法办理就是惩戒的了啦。啊，当然了，我们都很不愿意看到到那个地步，好不好？好，我们慢慢体会哈。那大家一起默祷。 阿门。